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我相信今天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在网上或者是在手机上来听空中辅导，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听众呢可能是借助收音机来听。在收音机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是每一天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希望你能够借助空中辅导的节目内容使你的灵命可以长进。那今天呢是礼拜天，礼拜天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心存主道这样的一个栏目，另外呢还有灵修的环节，再就是守望者园地，为有需要的主内家人一起守望祷告。那非常感恩的是，在守望者园地呢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郑子明牧师，他会跟我们一块儿去思考圣经当中的夫妻。今天郑子明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对夫妻呢是百基拉跟雅居拉。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等候学习神的话语。
花，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心存主道的节目，我是郑子民。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圣经当中的夫妻这一个系列，今天已经是来到这个系列的12讲，我们会谈谈亚居拉跟百基拉这一对的夫妻。讲到圣经当中的夫妻啊，那一定少不了这一对可爱的夫妻亚基拉跟百基拉。那在新约圣经当中，他们不是最出名的教会领袖，但是呢他们却是一对难得的恩爱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同心的侍奉，被主大大的使用。圣经当中记载这一对夫妻的时候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次都是两个人一起出现的，两个名字永远在一起。这表明呢，他们同心一起的侍奉，不论到哪里，他们都在一起侍奉主。那这个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那今天呢，我们会通过《使徒行传》第18章，还有《罗马书》第16章的经文，来看看这一对夫妻他们是怎么样同心合意的爱主侍奉主的。使徒行传18章第1节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那这个是保罗 第二次旅行步道的重要一站。如果我们对《使徒行传》比较熟悉呢，我们就知道哈，在这一次的旅程开始啊，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因为要不要带马可去宣教的事情呢，结果两个人意见不同，那保罗呢就带着希拉继续他们的宣教的旅程，那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走了另外一条路。保罗开始呢，他们到了路斯德跟以哥涅，就探望第一次旅行步道所结的果子，结果在那里呢就拣选了一位很好的弟兄，就是提摩太，带着他一起去宣教。那圣灵呢后来带领他们来到了马其顿哈，在当中呢有一段的故事，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了。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还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但是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呢，他们心里非常的刚硬，就逼迫保罗他们，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后来呢到了比利亚，就把希拉跟提摩太呢就留在了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的地方，保罗自己一个人来到雅典啊。那我们还记得啊，保罗在雅典呢就与那些哲士们大大的辩论，并且告诉他们，他们所盼望的喂食之神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保罗呢从雅典就来到了哥林多，那这个呢就是保罗他来到哥林多的背景。这时候呢其他的同工还没有到，在哥林多呢可以说保罗是举目无亲呢。那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到三节呢就讲到，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正在保罗他需要同伴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亚居拉跟百基拉这一对的夫妇来帮助保罗。那在这里是怎么样介绍亚居拉的呢？亚居拉是一个犹太人，那他在本都出生，本都呢就在黑海的南岸啊。后来呢他从那里移居到罗马，在罗马居住长大。格老丢是谁呢？格老丢呢是在使徒行传时期的罗马皇帝，他在任的初期啊对犹太人呢采取宽容的政策，所以呢当时初期的教会可以在那个期间得以迅速的发展。然而当教会日渐兴旺的时候呢，罗马政府就感到某种程度上的威胁，于是格老丢就下令把住在罗马城里的犹太人全都赶逐出境。那这个时候呢，亚居拉就带着妻子百基拉从罗马来到了哥林多。那这里呢只是记载了他们夫妻两个人，他们没有孩子，可能呢他们刚刚结婚不久哈、啊。他们来到哥林多刚刚住下不久，刚刚安顿下来呢，正在这个时候呢就遇见了保罗。其实搬家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因为侍奉的缘故呢也搬了很多次的家，哎呀，每一次搬家呢我的太太都要哭的，因为他觉得搬家对他来讲压力非常的大。但是我们发现只有尝过难处呢才会体会到别人的苦处。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吃苦啊，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去安慰别人，去帮助别人。那我自己生了病，我就更能体会到别人生病的痛苦。有一次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到我是怎么样生病的时候，哎，有一位姊妹呢就写信来，她说，哎呀，我正在无助的时候，我正在失望的时候，听到你讲的节目呢我就受到激励啊。那圣经呢也特别讲，当我们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把神的安慰带给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我们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他们接待我们，他们说呢，当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无亲无故，没有人接待我们，结果呢我们就非常的苦，那我们知道你们回来呢，我们就愿意接待你。那同样的情况就是 当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可能也是举目无亲呢，他们自己呢要在那里安定下来真的也是不容易。所以呢，当保罗投奔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知道保罗也是处在这样的情景，所以呢他们就愿意开放自己的家来接待保罗。那这里讲到亚基拉，他是支帐篷的，也就是皮革手工业，他是一个手艺人，自给自足。那保罗呢，他也会支帐篷，可能开始呢亚基拉他需要帮手，那这样呢保罗就认识了他们一起做工。那是不是保罗带领他们信主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呢我相信无论他们是在罗马信的主呢，还是来到哥林多保罗带他们信主呢，他们生命的成长啊，是保罗对他们的栽培。其实呢带一个人信主不太难，但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他的生命成长呢？这个就是一个更大的难题了。有一位国内的教会领袖说，我们能生不能养，也就是他说我很会传福音，我可以带很多人信主，但是怎么样栽培他们呢，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了。现在呢在我们的教会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国内信了主就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信了主很久很久，但是生命还是很浅，因为呢他们没有受过栽培。有人呢信主很久连圣经也不知道怎么样翻。所以呢在我们的教会就定下了一个制度哈，每个人来到教会以后呢都要经过慕道班跟初信栽培班。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发现整体教会的素质就有提高了。那我相信呢，当保罗啊投奔了亚基拉跟百基拉，平常呢常常跟他们讲道，那栽培他们，尤其是这样个人的栽培啊，我相信呢对他们的生命一定是帮助很大，不但是在真理上帮助他们，那保罗的生命呢也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使徒行传18章第4节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那保罗住下来以后呢，就开始在哥林多传道了。传道的对象呢，有犹太人，也有希利尼人。那保罗努力的传道，也有很多人信主。那圣经记载呢，广会堂的基利斯布一家都信了主。那还有很多外邦人也信了主。那哥林多的教会呢，后来大部分都是外邦人的信徒。圣经说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保罗他在哥林多努力的传道，带人信主，栽培信徒，建立教会，主与他同在，他的事工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保罗的传道施工当中啊，不要忽略了有一对的夫妇，他们起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亚基拉跟百基拉在背后努力的支持他。保罗在前方传道，亚基拉跟百基拉在背后支持他。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若是没有他们的支持啊，保罗很难单枪匹马的侍奉的。现在有了他们的支持呢，保罗就可以放心的毫无后顾之忧的在前方侍奉了。我们说接待人1天2天还容易，但是如果接待1年0.6个月，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里没有外人可以放松一点哈，但是呢亚居拉百基拉他们不但要接待保罗，可能还要接待保罗的同工。那个时候呢，希拉跟提摩太呢已经来到了哥林多，后来呢可能还要接待保罗所带信主的那些信徒啊。我们觉得亚居拉百基拉这一对夫妇真的是很有爱心，他们开放自己的家，根本就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只要是为了神的国有利，只要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帮助传道人，他们就这样去做了。他们不仅接待保罗跟弟兄姊妹，而且呢在经济上供应他们。保罗呢这个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再支帐篷了，所以呢经济上的供应呢要靠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不但供应保罗，可能整个教会的需要都是由他们供应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居拉 和百西拉他们在保罗的传道事工上真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保罗在前方打仗，亚基拉跟百西拉在后方支援，他们的角色呢同样重要。圣经说啊，打仗的跟看兵器的要同得奖赏。我相信将来在添加领奖的时候，亚基拉跟百基拉跟保罗啊，他们都会同样得到大的奖赏。在这里呢，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两个人有很好的分工。那亚基拉呢，他主要责任就是支帐篷，做手工业，那赚钱，在经济上来支持保罗和弟兄姊妹还有教会。那百基拉呢，就打理家务，接待客人，那他在当中呢，也跟保罗学到很多圣经的真理。今天神给我们不同的角色哈，我们不要觉得哎呀，这个角色重，那个角色轻，只要是神交给我们的，我们忠心的去完成我们那一部分呢，那神的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我们回来再看圣经哈，《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节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一对的夫妇哈，他们有多次的移民。第一次呢，他们要从本都，就是他们出生的地方，到罗马去。那可能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小，是跟从父母一起去的。那第二次呢，就是从罗马到哥林多。这一次呢，是因为逼迫，那格老丢就是罗马的皇帝呢，逼迫犹太人要他们搬离罗马城。第三次呢，就是从哥林多到以弗所，那这一次呢，就是跟随保罗去的，是为了福音而去的。现在亚基拉跟百基拉呢，他们已经成为了保罗的好朋友，也成了保罗的好同工，他们已经成了保罗布道队的成员。所以呢，当保罗出发要到以弗所去的时候呢，他们呢就跟着保罗一起去了。今天在中国呢，人口的流动也很大，特别是很多农村的信徒呢，要到城市去打工，那很多呢都是为了生活所迫，那到城市去打工呢，可以赚多一点的钱哈。但是农村的教会呢，就受到很大的损失。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教会为了保持人数，就教导信徒啊，打工不属灵，是爱世界。但是呢，迫于大势所趋，现在连传道人也不得不出去打工了。其实打工不一定是坏事情，信徒到了城里，接触到外边的世界，增长了见识，那在城里如果有好的教会，好的机会，那信仰呢也可以受到栽培，他们还可以把福音带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关键问题是呢，你到底能不能持守你的信仰？有些信徒就被花花绿绿的世界诱惑了，就远离了主。那有些信徒呢，则可以坚持的信靠主。那有些信徒呢，他们在城市里得到栽培，他们的信心呢更加坚强了。那也有些呢，走了一段弯路以后，又回到主的面前。其实信仰要经过考验，才知道是真是假；信心要经过试验，才会更加的坚定。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生活而移民，为了生活出去打工。但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是为了福音而移民。我就认识一对的夫妻啊，他们移民到广州，那在那里呢专门做劳工的福音工作。他们刚到那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生活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靠着主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那他们现在不仅在那里建立了教会，而且呢做很多培训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的生活啊，充满了机动性，他们的生活是向神开放的，神叫他们离开他们就离开， 连根拔起。他们本来刚刚在哥林多住下安定下来，神说你们要离开，他们就愿意顺服神。那神叫他们住下，他们就住下。他们到了以弗所以后，保罗要回去述职，他们就留下来帮助看顾那些在以弗所信主的信徒，在所住的地方来服侍主。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边，不论是留，不论是离开，不论是住下来，他们都有一颗为主而活的心。那我相信呢，神也为他们负责任，他们留下来，神就帮助他们安定下来，在那里呢可以继续的生活，继续的服侍主，服侍教会。从圣经的记载当中呢，我们还看到这一对夫妻，他们不仅侍奉主啊，而且呢他们两个人还非常的恩爱。这一对夫妇他们搬了很多次的家，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那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点变化，就是呢本来讲到亚居拉跟百基拉，但是后来呢他们的排名的次序改变了，就是先是百基拉，后是亚居拉。我相信呢后来啊，百基拉他因为跟保罗学习呢，他对福音的真理啊越来越清楚明白，所以呢在教会里边呢，百基拉呢也有更大的威信，就在教会里更加的出名。那亚居拉呢他也不介意，他永远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罗马书16章第3节呢，保罗就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从以弗所呢后来又搬回到罗马去。他们本来从罗马来到哥林多，从哥林多到以弗所，又从以弗所到罗马去。他们夫妻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侍奉的热忱也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呢在他们侍奉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在这里呢，我想跟弟兄姊妹谈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应该跟非基督徒不同。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有人看重金钱，有人看重地位，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当看重的是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在我们华人早期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夫妻他们都不得不分开，被骗到海外去谋生的中国人呢，他们通常就是穷乡僻壤的一些农民或者是渔民，要交付一笔费用以后到海外去，比如到东南亚，到美国、加拿大、澳洲，在当地呢进行苦力的劳动。他们当中不少人无法返回中国，但是又不被承认身份，不少呢就因为过劳啊客死异乡。那我太太的外公外婆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外公呢就跑到海外去打工，那外婆呢就在家乡里等，哎呀等了一辈子，等到年老的时候，外公呢才有机会跟外婆团聚。但是这样的事情呢现在还是有，在香港称这样的人为太空人，就是呢有人为了移民住在海外，但是呢另一方呢舍不得香港的工作呢就住在香港，结果呢两地分居。也有人呢为了到内地去工作呢，夫妻两个人经常分开，但是呢这样分开的时候呢却出现了很多婚姻上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呢婚姻就亮了红灯啊。那中国信徒今天也有这样的问题，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从而呢带来夫妻分居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夫妻双方有一人在家，另外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或者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打工，孩子呢留在家里由老人来照顾，那这些都是不健康的现象，对婚姻的破坏力非常大。所以我们说呢，再艰难夫妻两个人都不应当分开。亚居拉跟百基拉夫妇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亚居拉呢就担起家庭的经济支柱，那百基拉呢则全心全意的侍奉神。今天我们希望基督徒的家庭都是一个健全的家庭，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家庭来服侍主。好，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8章24到26节，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向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在这里呢，我们看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一直用家庭来侍奉神，他们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保罗，为他提供生活所需。那现在呢，他们又用自己的家庭来接待亚波罗，为他提供属灵的供应。亚波罗是一位爱主的弟兄，他很会讲道，也有热心来侍奉主，但是就是在真理上还有一点点的欠缺。那在中国呢，我们也看到有些信徒好像亚波罗一样，他们非常热心的侍奉主，但是在真理上呢，还没有受到完全的教导。我发现在中国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教会之间没有互相的尊重，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因为大家对真理的认识啊都不太清楚，结果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去解释真理，造出了很多分门别类的事情，而且大家互相没有虚心的态度，却互相的攻击。那有一些呢还加入自己的个人的私欲在里边，结果就走向了极端，甚至呢走向了异端。弟兄姊妹，我们有热心侍奉主是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好好的谦卑的努力学习真理，在真理上一起的成长，而且呢我们教会之间应当互相的尊重，大家一起进步，你有好的地方我向你学习，我有好的地方你向我学习，大家一起的在真理的基础上来共同的侍奉主。让我们回来看看亚基拉跟百基拉，我们发现他们并没有公开的来指责亚波罗的错误，而是非常有智慧的来教导亚波罗。我相信呢，他们可能请亚波罗先回到家里吃饭呢，然后呢再把真理跟他分享啊。那亚波罗受到亚基拉跟百基拉热情的接待呢，那就体会到他们的爱心啊，所以对他们所指出的问题呢也可以欣然的接受。那后来呢，亚波罗被神大大的使用。在亚基拉跟百基拉的侍奉当中啊，我们发现呢，他们一直是用家庭来侍奉主的。首先呢，他们以家庭来接待保罗，在保罗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就接待保罗，供应保罗生活上的需要，也为保罗呢提供侍奉的场所。那后来呢，他们来到了以弗所，就在家里边呢来接待亚波罗，在家里边呢来教导亚波罗，他们的家呢就成为侍奉主的家。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后来回到了罗马，在罗马呢，神又帮助他们在家里建立了教会，在那里呢他们就成为牧羊人。在罗马书16:5呢，保罗写信说，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可见呢，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回到罗马以后呢，就开放自己的家庭作为家庭教会的聚会点，为会众呢提供教导和牧养。他们之所以愿意开放自己的家，愿意服侍神呢，是因为他们不把家看成是自己个人的家，是自己个人的安乐窝，而是把家当作传播神的祝福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看到亚基拉跟百基拉这一对爱主、愿意热心侍奉主的夫妻，他们本来只是平信徒，在教会里没有任何的名分，但是呢，他们的侍奉却是不可缺少的。在保罗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向保罗伸出援手。亚基拉以支帐篷为生，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手艺来支持传道人，来支持教会。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都不太高，但是呢，他们却不断地提高自己，以至于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们从接待传道人，后来呢教导真理，后来成为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的侍奉成为保罗宣教事工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马书16:3-4，保罗提到这对夫妇的时候说啊，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他们在保罗最需要同工、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为保罗提供生活上的支援。后来他们成了保罗的同工，他们不顾性命地来侍奉主。他们虽然是犹太人，却肯为外邦人的教会做出牺牲。他们这种为福音献身的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有一句话说啊，拥有共同理想的夫妇永不分离。的确，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诚，他们因为人生道路上的共同奋斗的目标，就同甘苦、共患难。他们一起同心的侍奉，为我们树立了模范夫妻的榜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怎么样才能够被神使用呢？首先，我们要在家里建立一个爱的家庭。一个吵闹的家庭是不能够被神使用的。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家里，听到都是吵闹的声音，怎么能够荣耀神呢？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好好的建立夫妻的关系，我们的家呢才能够被神使用。第二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家庭。如果我们只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边，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如果我们的家能够开放被神使用，那我相信呢，神也会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家庭的。第三，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的家庭不单单只是接待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而且呢，能够供应弟兄姊妹属灵的需要，让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家里感受到神的爱，而且呢，能够在这里学习真理，一起的成长。盼望中国的教会能够兴起多一些好像亚居拉、百基拉这样的夫妇，爱主的家庭，被主大大的使用，荣耀主的名。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在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纵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以德报怨是中国人尊崇的美德，爱仇敌也是圣经的教导。然而，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当中，不少人为求目的不择手段。更多的人认为，有仇不报非君子，应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到底在这个充满怨气、不公平的社会当中，该如何实践圣经的教导呢？请听《圣经·马太福音》第5:43-48。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原因并不是因为要害怕对方的逼迫，也不是因为对方会回转向我们道歉。原因是，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天父是怎样的，我们就学天父那样。天父照顾坏人，好像照顾好人一样，所以我们也要爱仇敌，如同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一样。我们爱可爱的人，爱与我们亲近的人，这是我们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爱仇敌绝不是自然的反应，而是超自然的行为。1983年，在一场战争当中，一个基督徒被敌军的游击队抓去当人质，约有5个月的时间，这位弟兄学习怎样去爱仇敌。在他写回家的信，他说：我只是面临丧失肉体、短暂生命的危险，而他们却面临灵魂永远沉沦的危险。这位弟兄对于敌军、对于游击队的队员始终非常的友善，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也打从心里饶恕他们。结果几次指挥官想要下令杀他，都横不下心。最后这位弟兄获得释放，当他和他们道别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居然流下了眼泪。我们可以看到，爱能够化解仇恨，能够让人有怜悯的眼光，看见仇敌真正的需要。为仇敌祷告，就是爱仇敌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从小，爸爸对妈妈非常的不好，所以在我心中也曾经埋下了深深的怨恨。在我信耶稣之后，我知道要放下心中的仇恨，却发现很难做到。直到我开始为爸爸祷告，慢慢的，我看见他原来也是一个需要耶稣的爱、需要耶稣拯救的人。就这样，靠着持续的祷告，靠着主耶稣加给我的力量，我才能真的打从心里饶恕了爸爸。有时候最亲的人正是我们最恨的人。也许我们会怀恨父母从小给我们带来伤害，也许兄弟姊妹之间彼此的计较、互不理睬，又或者在教会当中有人有意无意地伤害了我们。弟兄姊妹，你心中有没有对谁怀恨呢？你要如何来面对伤害过你的人呢？你是否愿意开始为对方祷告呢？如果我们只爱爱我们的人，那我们和不幸的人就没有分别。如果我们能够爱仇敌，别人就能够看出 我们是天父的孩子。人不可能在基督以外找到永恒的意义。若有人活在基督里，顺从神的计划和旨意，他最大的需要就能够获得满足。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欢迎听众朋友加入这个代祷的服事，在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当中呢，是我们为有需要的主内家人为他们的需要祷告。那非常感恩在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呢，在这个环节当中有小梦老师的加入。小梦你好吗？
你好，我是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梦。
对，今天我们要关心哪几位主内家人呢？
今天呢，我们特别要纪念的是江西的洪弟兄、山东的李姐妹，还有主内的一位肢体河南的康姐妹，四位的。
对，一位弟兄，三位姊妹。
是，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江西洪弟兄的这份电邮。那我记得他曾经呢，在过去几年也常常跟我们保持联络。他说当他听了空中辅导，知道婚姻家庭的重要性，也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强调夫妻不应该分开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祷告，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到老家跟家人在一起。但是作为一家之主，作为一个丈夫的，因为家里面有一些房子的债务，就是欠债不能够还，所以他当时呢就祷告求神帮助他能够赶快把这些债务还了之后呢，回老家跟家人团聚。我觉得这位弟兄很宝贵，
对，
因为他愿意这样去做。当他知道这个婚姻家庭是这么重要的时候呢，他愿意努力的这样去做。那神也很恩待他，他的债务呢很快就还清。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就回到老家了。在老家也真的是像他祷告所说的，在教会里面参与唱诗班的服事。这一次他在电邮里面提出一个代祷事项，就是找工作。
对，听到弟兄的见证哈，背后是对神的信心，也是透过我们的提醒，他能够实践出来，真的很感动。
对，那我们要为这位弟兄祷告的是，让他知道，当然了，他在神面前就是有一个心愿，回到老家之后能够服侍。服侍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服侍只看重于教会，因为在家里面的服侍，在职场上面的服侍呢，也都是讨神喜悦的。
是，
所以我们要为弟兄祷告，求神给他开路，让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对，
特别是礼拜天能够休息，能够到教会去敬拜神，又能够参与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我们要特别的纪念他。
对对，这是江西洪弟兄的代祷事项。那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是山东李姊妹的需要了。
对，李姐妹呢，她前一阵子就是几个月之前呢，就辞退了一个老师的工作。
哦，她辞职了对吗？
对呀，本来在北方呢做老师是很受欢迎的。
对，
所以她这个决定呢，很多人都不了解她。可是听到她要离开这个工作的原因呢，是 让我们是佩服的，
对，
因为他要结束两地分居的局面，就是他要跟他的家人一起生活，嗯，这是我们非常赞同的。
对，因为他的丈夫现在在外面工作，
是，
那姊妹呢在老家做老师，那他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
嗯，
可能也听我们的节目有两三年，过去呢，嗯，他一直有跟我们保持联络，他非常的渴望就是说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对，
因为他是做老师的嘛，
嗯，
但是呢在生活方面呢现实的生活里面不容易，
是，
哦，再加上他的丈夫呢也不像姊妹有这么大的信心，
嗯，
所以让丈夫回到老家跟他一起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姐妹她就做了个决定辞职了不干了，嗯，所以周围的人就不理解，但是呢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呢，
嗯，
他现在心里面又有一些挣扎，就是说到底我这样对还是不对，心里面就有很大的挣扎，
对，
他现在对信仰对神都是有一些软弱吧，
对，
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样辞职我这样回到丈夫身边家庭啊各方面面临的困难不知道神是不是眷顾他神是不是爱他，嗯，这个给他很大的挣扎。
对，所以呢我们特别要纪念李姐妹她要重新找工作这个需要，
嗯，
特别她现在的生活是迷惘的，我们特别要鼓励姐妹要等候要用信心去经过这个艰难的过程。
对对，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要信得过神，当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呢神是知道这一切的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祷告来托住。
对，
嗯，这两位主内家人他们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听了空中辅导之后呢，
嗯，
愿意建立自己的婚姻家庭，这是神喜悦的。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为这两位听众朋友祷告。
好，
啊，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听众的需要这座祷告交托仰望给神。主啊，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无论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你告诉我们反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叫做祷告交托仰望给神的时候，主你不但是垂听，你也会施恩怜悯。孩子在这里特别为着江西的洪弟兄向你献上感恩，感谢神你让他有一颗受教的心，借着圣经的教导，借着空中辅导的内容，让他看见主你非常看重婚姻家庭，你也垂听了他的祷告，帮助他让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顺利，也能够还清一切的债务，让他能够回到老家跟家人团聚。弟兄的心愿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来回应神的爱。但愿主耶稣你帮助这位洪弟兄，让他知道不单单是在教会服侍讨神喜悦，在家里面做好自己的本分，在工作上能够为主做见证，这些都是服侍主。但愿天父你赐给弟兄一个正确的圣经的价值观，也求主你恩待弟兄，也垂听他的祷告。但愿他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你也引导他带领他，给他开出路，让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礼拜天又能够按时敬拜主。主啊，求主你眷顾这位弟兄，你也祝福这个家庭。我们也为着山东的李姊妹向神献上感谢。主啊，你知道她是一个老师，她非常看重教育，当她知道主你的心意是全家人在一起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姊妹的心愿就是想自己的家也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主啊，求主你怜悯这位姊妹，让她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不看左右环境，而是能够专心的仰望神。我们深深的相信，在人看来她现在的辞职很多的人都不理解，但是当姊妹凭着信心踏出这一步，愿意去跟自己的丈夫 一起去建立自己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情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恳求天父你与姊妹同在，让他知道你就在他的身边，你是愿意帮助他与他一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那位救主。主啊，帮助他，当他迷茫的时候，让他能够再次的回想过去耶稣基督你在他们家里面的恩典，让他不断的去数算，也求主你坚固他的信心，当他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也求主你赐给他一个合适的工作，让全家人都能够一起好好的敬畏神，让他的儿女也能够成为敬虔的后裔。主啊，求主你怜悯这个家，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祷告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面对困难，借着祷告与神商量，就可以得着力量面对困难。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关心另外一位主内的肢体。
这位肢体呢，他在信息里面呢没有提到他的姓名，可是我们知道他很需要我们的关心，知道这位肢体呢，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可是到现在呢还没有结婚，还是单身的生活。
对，当他面对这个自己还没有结婚单身的生活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有一种就是不想让人知道。
对，
因为无论是在教会也好，或者是在自己的老乡当中，一看到他没有结婚的时候呢，一定会问他，哎呀，你怎么还没结婚？这个呢，给他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要鼓励这位肢体，就是说，单身呢，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不要因为自己单身的缘故呢，而犯罪。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他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或者是其他的人里面呢，常常告诉别人说他已经结婚了，他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是单身，所以呢也因为如此的缘故造成他撒谎犯罪，这件事情呢让他越来越痛苦。
对，也因为这个撒谎的原因呢，他内心是很挣扎很痛苦的。我们看到其实他的内心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读，就是对神他也觉得神没有爱，也在信仰的挣扎当中。所以看到姐妹真的要重新来到主的里面去认识主的爱。
对，我觉得呢，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刚才说了，单身，你无论几岁，30岁、40岁、50岁，你单身，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重要的是你要清楚你是神的儿女。当你明白你是属神的儿女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坦然无惧地活出神所赐给你的新生命。
对，
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为别人而撒谎。我觉得这样的话实在是不应该，而且呢自己对自己也过意不去，所以呢常常活在那种罪疚的生活里面。求主帮助这位肢体吧。
对，
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河南康姊妹的电邮。
康姊妹呢，听到她的生活是非常的艰难，她的父母亲也要工作，那婆婆也病重了，
对，
看到整个家庭都很多的需要，而她自己呢还在学习，她在学习那个
画
画的创作，是很不错的一个发展。
其实这位姊妹她很有恩赐在绘画方面，她已经出了一些自己的作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画画呢艺术这一方面呢除非你非常有名，不然的话生活方面也是蛮艰难的。
对，所以要纪念姐妹有这个心，也有这个能力，可是还是要等一些时间才可以慢慢的发展。
对，
那所以姐妹是担心的，可是都鼓励姐妹要好好的信靠主，也为姐妹内心有一个盼望，就是有自己的孩子。
他们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跟丈夫，但是呢因为没有小孩子的缘故，姊妹就是现在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孩子吧，拥有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可能要调整一下生活了，无论是工作或者是夫妻的相处，各方面能够跟丈夫好好坐下来沟通调整一下的话，可能就会顺利一些。所以我们也在这里用祷告来托住这位康姊妹吧。好，那现在我们就花时间为这两位主内家人祷告。
好，我们就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这一位主内的肢体来祷告，他正在单身的彷徨孤独当中，需要主的同在与安慰。主啊，你介入他的生命，给他有一颗谦卑的心，求主帮助他重新的认识主的爱和真理，与主建立一个紧密美好的关系，也重新的接纳自己和别人，放下埋怨与苦读，学习真正的爱的功课，让他能够经历主的同在这一种宝贵，把他一切忧心的将来全交托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他整个生命。主啊，我们也为河南的康姐妹来祷告，纪念姐妹的生活艰难，父母亲也有工作非常的沉重，婆婆患病了，求主医治婆婆的身体，给她有健康，也给她父母亲工作有能力，求主帮助姐妹有智慧的学习，为将来能够承担家庭的需要来努力，好好的孝敬她的父母亲。主啊，她渴望有孩子，求主给她夫妻能够同心的在主里面去寻求，求主按你的心意来成就。感谢主让姐妹有一个依靠主的心，求主祝福她的家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别信仇敌的谎言，别听控诉者的辱骂，记住神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建议呢？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或者是建议的话，我素琴在这里鼓励你，千万不要客气，把你的感受跟建议告诉我们，为的是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更贴近你的需要。那今天你在守望着原地听到几位主内家人的需要，如果你在生活里面也有一些带导事项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在这里为你守望跟祷告的。那来信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教室成长之旅这本书，是免费赠送给您的，还有一些光碟。如果要来信索取这些资源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什么呢？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而这个短信号码呢，请你发给13068410512。
是的，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
是，
那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